阿尔茨海默症，阿尔茨海默症是目前最广为人知且研究最深入的失智症类型，其发病原因是大脑新皮层细胞层面的变化。本文将简单介绍阿尔茨海默症的病因、症状、患病率和风险。本文内容：什么是阿尔茨海默症？阿尔茨海默症的主要症状，阿尔茨海默症的遗传风险，风险管理诊断，如何为自己或亲人寻求支持，额外资源。什么是阿尔茨海默症？阿尔茨海默症是最常见的失智症类型，约占所有失智症确诊病例的 60% 至 81%。 它是一种进行性神经认知疾病，这意味着在没有伴随其他健康问题的情况下，其症状会在很长期的时间内慢慢逐渐恶化。该疾病的进展缓慢，是因为大脑的变化发生在细胞层面，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积累。阿尔茨海默症的关键特征是贝塔淀粉样蛋白 amyloid beta 在神经元周围异常沉积。贝塔淀粉样蛋如何导致阿尔茨海默症？插图：健康大脑与阿尔茨海默症病患大脑的结构对比，改编自 Brager 与 Kerriman 于2020发表的论文。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蛋白会被作为代谢废物而清除，但这一过程需要三种酶阿尔法、贝塔、伽马分泌酶的正常参与来切割蛋白。当任何一种酶的活性出现异常时，贝塔淀粉样蛋白会在神经元外部累积，形成斑块，干扰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这最终会导致神经元死亡和大脑中负责语言、记忆和计划等功能区域的皮层萎缩。额外信息：用 tau 蛋白解释阿尔茨海默症。另一种发病的常见解释是，神经元细胞内形成由 tau 蛋白构成的缠结。这些缠结被称为神经元纤维缠结。虽然淀粉样蛋白斑块和神经元纤维缠结都被用于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生物标志物，但在一些并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年长者大脑中，也会发现零散分布的淀粉样蛋白斑块。当淀粉样蛋白在因神经元纤维缠结而扭曲的神经突之间更为密集地聚集时，所形成的神经元斑块被认为是更具特异性的阿尔茨海默症标志物。阿尔茨海默症有多常见？插图：全球不同年龄段与淀粉样蛋白贝塔相关的阿尔茨海默症患病率，改编自 Gustafson 等人发表的论文。若不计入症状轻微、尚未达到正式诊断标准的临床前期阿尔茨海默症病患，估计全球约有3200万人已被确诊罹患该疾病。三，年龄是阿尔茨海默症最重要的患病因素。阿尔茨海默症的患病率在65岁之后每增加5岁大约会翻一倍。预计目前全球年满85岁的人群中至少有 25% 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即使考虑性别相关的寿命差异，女性阿尔茨海默症的患病率仍然高于男性。二、阿尔茨海默症的主要症状。阿尔茨海默症会导致进行性功能和认知障碍。通常在发病早期会经历一个被称为临床前期的阶段，此时症状尚未出现或极其轻微，患者可能出现轻微记忆力衰退，但日常活动功能未受明显影响。在轻度阶段，患者可能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和记忆困难，他们也可能对时间和地点感到迷惑，并出现情绪波动或抑郁情绪。在阿尔茨海默症的中度至重度阶段，患者记忆力进一步衰退，可能无法认出家人和朋友。他们的冲动控制、阅读、书写和语言能力可能受到影响。最终，当大脑运动功能区域受损时，患者可能卧床不起，并出现吞咽和排尿困难。若症状在65岁前出现，称为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若症状在65岁后出现，则称为晚发性阿尔茨海默症。在晚发性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中，可观察到皮层和海马区负责记忆的大脑区域的结构性变化，但仅伴有轻度认知障碍。在这一阶段，若能及早筛查和干预， 症状可被有效控制甚至部分恢复，因此早期筛查对预后极为关键。混合型失智症，多种类型的失智症。人可能还会出现混合型失智症，这发生于患有多种类型失智症的情况。由于阿尔茨海默症和脑血管性失智症是两种最常见类型的失智症，因此大多数混合型失智症会与它们同时发生。患有混合型失智症的人士将表现出两种类型失智症的体征，通常以其中一种类型的失智症为主要表现。阿尔茨海默症的遗传风险。与晚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相比，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更可能由遗传性风险因素引起。这意味着，如果您的血亲中有人患有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您罹患该病的风险可能更高。在进行阿尔茨海默症遗传风险筛查时，主要会检测以下方面：编码最终形成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蛋白质基因突变，控制参与贝塔淀粉样蛋白降解的分泌酶活性的蛋白质突变，神经元细胞膜附近的胆固醇水平也会影响分泌酶的活性。高胆固醇水平会扰乱神经元中的脂质代谢系统、脂肪的储存和消化，从而加速淀粉样斑块的形成。因此，研究人员也积极研究一种与脂质代谢相关的神经元内蛋白载脂蛋白 E,APOE, 以了解其与阿尔茨海默症风险之间的关系。这种蛋白质有多种形式，但我们大多数人携带的是其三种最常见形式中的一种。携带 APOE2 基因的人群被认为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较低，而携带 APOE4 基因的人群患上早发性或晚发性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指出的是，携带这些特定基因只是会增加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患病。此类基因检测有助于指导高风险人群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降低其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这些遗传风险因素主要影响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而晚发性阿尔茨海默症则与超过20种基因相关，这些基因会叠加增加整体风险。风险管理。由于阿尔茨海默症与脂质代谢有关，因此许多慢性疾病，例如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也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因此，个人生活习惯在管理患病风险方面尤为重要。不良生活习惯包括缺乏运动、频繁或过量饮酒、吸烟、高脂肪或高糖饮食、睡眠不足。除了生活方式与遗传因素外，头部外伤及环境因素，例如空气污染、重金属暴露，也会增加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您可以点击此处阅读关于管理阿尔茨海默症及其他类型失智症风险的更多资讯。诊断。诊断过程通常从病史回顾及对患者认知与行为变化的观察开始。医生会询问患者正在服用的药物，以及家族中是否有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还可能需要接受认知、功能和行为测试，例如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 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 MOCA， 以确定其认知与行为症状是否值得关注，以及是否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功能。随后通常会进行脑部成像扫描，例如磁共振成像 MRI 或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这些检查有助于医生评估大脑结构变化，例如皮层萎缩，从而支持疾病的确诊或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阿尔茨海默症症状的疾病，例如中风或脑部肿瘤。此外，还可能进行脑脊液及血液检测，以检测与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异常蛋白水平，例如贝塔淀粉样蛋白和套蛋白。如欲了解完整的诊断流程，请参阅此文章。如何为自己或亲人寻求支持？如果您担心自己或认识的人可能有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可以咨询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获取转介，或鼓励他们接受专科诊断。通过以下了解更多诊断信息：如何诊断失智症， 开始关于诊断的对话。您也可以联络邻里咨询小组 Pressed。 如需支持，请拨打新加坡失智症机构服务热线6377-0700。视频：我曾是新加坡武装部队突击队员，阿尔茨海默症无法阻止我内心的斗士精神。来源 CNA Insider。 前新加坡武装部队军官 Peter Estrup 于61岁时被诊断患有最常见的失智症类型之一阿尔茨海默症。这位前突击队员出现了认知能力下降，影响了记忆功能。在影片中，他与妻子 Evan 分享了确诊之后，他们如何适应与失智症共处的生活。额外资源：了解不同类型的失智症 PDF 文档。来源：美国国家老龄研究所本海报总结了四种最常见的失智症类型，并对各自的特征及差异进行了说明。Alzheimer's Disease and Dementia,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阿尔茨海默症与失智症，人人都应该了解的知识，作者 Stephen R. Sabat 可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借阅。在这本指南中， Sabat 概述了失智症作为一种疾病的定义与症状，它如何改变失智症人士的生活，包括主观体验、情绪健康与社会生活、失智症的生物学理论、如何诊断失智症以及看护者如何维持与失智症人士的积极关系。